我前段时间做了一期节目，说胖东来啊，快倒霉了。这个呢，实际上来讲呢，这很可能这个预言也会成真。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时间他的一个行为又上了热搜了，而且这个行为不是他干了今天一天了，他是已经干了好多年了。从2008年开始，是什么呢？他那个民主评议制度。以前的这个为什么没有上啊？是因为呢，原来不在风口浪尖上。这段时间是因为他的那个把股权，其实是一个分配权，然后呢下放给所有员工了，要全给分了，然后变成了一个风口浪尖上的企业。原来只是一个虽然有热度，但是呢不至于到这样程度的一个企业。但是一旦到这个在聚光灯下，他的所有的这个行为就会变得成为新闻媒体的标题。所以呢，这一回他的这个已经实行了今年到今年18年的这个民主评议制度又上热搜了。他这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这样的，在胖东来啊，是每年有2次这种民主评议，一次呢在4月份，一次呢在10月份。干嘛呢？就是给那个领导，也就是说管理者打分。这个打分，我不知道给不给胖东来打分啊，他是给那些其他的中高层的人打分。然后呢，员工匿名打分，员工呢，这权重呢是占50%到80%，领导的权重呢要低于30%，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如果说一旦说出问题了，就大家都觉得你不好，你就要降职或者是下岗。他一共呢，这回呢，他有1455名管理者，对吧？其中19人降级，1人免职。那投票率呢？它到了99.99%，听着确实比较高。这个还，哎呀，实际上还没有咱圣上那个投票率高，对吧？它那个投票率是100%吧，2500多那个啊，这个不重要啊，这个不重要。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以后，就是很多的人就觉得说，哎，这是件好事儿，对吧？但是很多的就是说，你像我们这种做过企业的人，就觉得说，我操，说这他妈的这个东西有点不对。那不对在哪儿呢？有2个问题，它不对，就是不是它不对，而是说这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啊，哈，这个东西呢，让我首先感受到是什么？是企业宗教。企业宗教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传统的宗教，它就是一什么呢？准宗教式的企业文化，对吧？那比如说，拿胖东来举例，它是什么？就是创始人胖，他把这什么呢？个人的人生哲学，人生哲学啊，他甚至于不是产品哲学，他是人生哲学，自由、爱，然后呢，善良、幸福、快乐，升华成什么呢？公司的核心信仰。员工呢，被要求什么呢？不仅是干活，还要修心传道。公司不是单纯的赚钱机器，这没毛病，对吧？都要实现这个自我的价值，不光是为了赚钱，这是很多企业都可以干的事情。比如谷歌就说嘛，说我的不作恶，这也是他的一个这核心的价值观，对吧？那他但是要把一个公司变成什么呢？变成学校，变成一个布道平台，对吧？这种模式是什么啊？这种模式是把这个商业精神和这个精神追求，他做什么？做一个高度绑定。这个会有一什么好处呢？它会创造非常惊人的粘性，就是你看胖东来，他员工的粘性和他客户的粘性都是非常非常强的，在他的成功大部分就来源于此，对吧？但是呢，这东西呢并不一定全是好事，它应该是一个双刃剑。好事咱们可以这么说吧，就大概是这样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什么叫企业宗教。企业宗教啊，是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里边的一个隐喻，对吧？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创始人或者领袖被神圣化，就是成为教主或者是传道者。他已经不是一个企业者、企业家了，他是一个教主和传道者。那核心价值观呢？被包装成什么呢？被包成这个信仰和教义，对吧？那个超越了什么？甚至于超越 KPI， 那成为这个什么呢？员工的这种精神图腾。这种，而且呢，它有一种仪式化。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它跟宗教为什么有类似啊？宗教是它一个是要解释世界，二一个形成教团，形成仪式化的一个流程。那很多的企业为什么说它虽然是有这样的这种企业文化，或者你把它叫做那个企业宗教也好，但都一样的，没什么太多区别。但是它不能够完全归到这个企业宗教里边，就是呢，这个仪式化它没有做。 你比如说苹果这一块，那都把这个乔布斯视作为这个是不是一个创始人领袖，他也神话了，几乎是，对吧？他的核心价值是不是也是成为一种信仰或者交易，也是。但是他少一什么？他少一这种仪式化。你比如说每天你要重复这个随笔，然后你要经常的培训，我要公开信、民主评议，这些东西全是修心活动。那这样的这些玩意儿，尤其是他每天要是给员工去用这种方式去洗脑，我每天你得看我这随笔，我这你要把我这个东西放在店里哪儿都是，我在祷告台上都要有这样的这种我的这个随笔上的我的金句，对吧？这叫什么？这个就是叫仪式化，它几乎就成了一种某种程度的类宗教，对吧？而且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排他性是什么呢？就是外部标准，就是你的商业逻辑这件事情我排除掉。我不在乎你的这其他东西，首先第一个不是赚不赚钱，不是是不是给股东创造价值或者诸如此这些东西，它是个什么？它被弱化，就纯商业逻辑被弱化了。就是内部呢是以什么为标准？是以是否符合信仰为最高裁判者，最高裁判，对吧？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或者怎么样？这是一个。所以呢，这些东西它到了今天这种才能够叫做一个企业宗教。这是它的标准。我们还拿苹果举例，苹果在乔布斯在的时候，它是有一种企业宗教存在的，但是它依然没有到这种仪式，没有到仪式化实践这个程度。比如说，把乔布斯语录人手一本，在庞东来就是他随笔人手一本，然后呢，把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名言警句在公司里哪儿都摆着，都没有。而且乔布斯自打去世之后，然后由库克来接任，这些年里。其实企业宗教这件事情在苹果已经被弱化了，但是与此同时，苹果本身它的市值有多高，就是它这回翻了多少，这个也我们也都是看到的。所以这个玩意儿它虽然类似，有人说就是拿苹果或者这些东西举例有类似之处，但是呢并不全都类似。那有没有这样的公司，全世界有这样公司去那个去它经营的很成功，有确实是有这样的几家公司可以举出这个例子来。你比如说吧，这个是什么呢？有一些叫做我记得当时巴西是已经有一家这样的公司，比如说这巴西这家公司，它好像是就是全民进行评议的，就全部员工来选举自己的这个领导者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好像叫 Simco 什么那个公司，我有点忘了啊。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员工呢自己呢能够定薪水、选工作时间、投票分利润，对吧？评选老板，然后呢，甚至呢能够决定公司的这个战略。就是没有固定的这个管理者的层级，员工呢可以随时罢免这个不合格的领导。他呢从那个公司曾经就是现在啊，从那个$400万做到了$2亿，员工流失率也特别低。那个连续多年呢被评为呢最适宜工作的企业，对吧？他这叫把这个民主呢带进工厂，就是他这个去中心化能够激发创造力啊，或者如何如何，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还有一个呢，是一家游戏公司。这家公司呢，各位应该都知道，出了一个那个半条命，这各位都玩过吧？啊，然后 DOTA 好像是也是他出的。那然后呢，他也是没有正式的经理，就是直接这个同行评议啊，决定这个项目啊、绩效啊，对吧？或者是那个，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不是投票罢免啊，但是本质上是员工决定谁上位。还有一个呢，是叫 Morningstar， 应该是这家公司，就是美国的做番茄，我记得是做番茄酱的一家公司，应该在美国我见过这家公司，就是呢定角色凭绩效，那个没有传统的老板，对吧？那而且好像 Morningstar 是全球最大的番茄加工企业，哎，还是那而且呢，这个还有一个叫格尔特斯呢是那个材料科技的一个巨头。这是也一个，还这些东西呢，就把决策权呢都给下发到下边去了。员工的集体反馈呢，直接会影响到这个领导的决策，业绩呢也是长期优秀。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啊，这样的成功案例其实非常的少。还有一个呢，就是共同点是什么呢？这些企业大多数是在哪儿啊？是在知识啊、创意啊、服务型的行业，对吧？规模不大呢，或者是高度模块化的。 但是他可以依赖什么呢？他可以依赖这种信任的文化呀和创始人彻底放权。哎，这个你是可以的，对吧？传统的这种大型的制造业、大型科层制的企业几乎没有复制成功的例子，因为民主评议的这种成本其实是相当高的。你别觉得民主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成本不高的一个东西，民主成本非常的高，对吧？你包括时间，包括情绪消耗，包括人际关系，实际上来讲它是要比传统的科层制企业要复杂的多的。那这样的话，而且是什么呢？风险特别大。为什么？是因为可能出现这种民粹啊，或者平均主义啊，就一旦这创始人不在了，或者文化崩盘，就特别容易失控。这有赖于整个的这个环境，还有创始人的这个能力，或者完全的放权的这种心态，这你才能干得了。所以说，这种东西在中国应该只有庞东来独一份，他只有他独一份，没有其他的。你说国企那些什么所谓的职工代表大会啊这种玩意儿，但是呢，那是属于什么呢？这是党领导下的形式化参与，那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参与。所以核心是什么？党的政治建设。那个不算是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只是那中国只有他这独一份的。其实在世界上也非常的少，你美国可能还有两家，然后呢其他地方你见吧，有些国家一家都没有，你是不可能干成这件事儿的。所以这个东西在中国它就有一个这种样本型的这种标志。那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刃剑呢，对吧？因为我看了一些庞东来这边他的一些做法，有点让我比较担心。当然人家企业我瞎担心也没什么可说的，对吧？但是作为观察者总是会担心一些这个东西。那他呢，首先有一个是什么呢？他具体的一些表现是这样的啊，就是信仰内核是什么？是自由爱。哎，自由和爱，对吧？这个他强调什么呢？企业不是为了股东利润，而是成就他人，对吧？传播先进文化理念，培育健康人格。商业呢只是载体，目标呢是让员工啊、顾客呀、社会啊都幸福快乐。这个东西你搁这，就是你听着，我怎么听这玩意儿，它也更像什么呢？更像，哎，这说的有点过啊。这个我对庞东来本人没意见啊，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这种东西就有点走火入魔的那个邪教的感觉了。真的，这个可能好多人肯定会骂我这个，但是真的，我觉得庞东来人挺不错的，但是这个东西一旦把这个嵌到企业里边来，就你让你有这种邪教的感觉。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仪式感。我当时说了，这种企业宗教啊，往往要落实到仪式感上，才能真正成为企业宗教。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吧，每年两次的全民民主评议，对吧？是这个。还有呢，就是他东来随笔。东来随笔无处不在，成为这个员工的每日一送的精神食粮。这跟当年老毛那事儿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了，对不对？这是一个。你什么时候你看苹果说是每天这个咱先来这个叫什么乔主席语录，对吧？这个你这事儿就疯了吗？是你肯定不算，对不对？而且呢，员工的培训是什么？就是我看了一些他的员工培训，要还不仅是教卖货。对吧？还要教那个健全人格呀、家庭关系呀、人生幸福啊，这些东西要不要去一个公司去做？这个是一个问题。您这家庭关系这件事，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特像什么？特像大家长。就是原来呀，我们在国企工作过的，我们都知道这套活，因为原来这个国企是从那个你入厂入职。对吧？一直到你躺棺材板，这是整个全包的一个过程。包括你像我老爹，总打一开始进的这厂子，然后一辈子在这工作，到最后去世，这都是全都是由这个包下来的。包括后来分的房子，为什么我们家越搬越远啊？本来从那个城里一直搬到石景山去了，对吧？那为什么分房啊？连这个都管呢？对不对？那分房子，反正越分越好，可不你就那你只能跟着就搬过去嘛，那肯定就在这儿了。所以大概就是他特别像这个，因为我太熟这套科了，您知道吧？那而且那工厂里什么都他妈管，你包括你家庭夫妻不和，那都他得有工会，有这个什么，有这妇联，哎，他得管这事儿去。你想想看， 这像不像那玩意儿？所以它大概都是这样的。而且它有一什么呢？就是创始人这个个人崇拜的这个色彩特别的浓，对吧？就是比如说被那个员工或者媒体叫什么，叫大哥，叫教主，对吧？他主要是分享的比较多，人生挫折呀，什么辍学呀、下岗啊、生意失败呀、坐牢啊，这东西，他有他自己的人格魅力。我再强调一遍，我认为他是个好人啊，我没有对他人本人有任何的个人上的这个觉得他差的地方，对吧？就是他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什么呢？或者是说他整个两个一个合力，就包括他的员工，包括外界观察者，给塑造成一什么呢？塑造成一个呀哈，从苦难当中悟道的这样的精神导师，对吧？那他有前员工就说过嘛，说是见面呢必须就热情的是喊哥，哎，拥抱，哎，我就还有人说过五句话不离那种类似于性骚扰式的玩笑，因为大家开玩笑有时候开的比较下三路，这个也是一般低层级员工就是社畜们经常干的事儿嘛，对不对？那像这样的那情，这叫什么？但是实际上是什么？这是一种情感的强控制，是一种强 PUA。员工对员工这样的基本都是 PUA， 对吧？那胖东来本人，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真他说过啊？就是和我一起工作的女人最后都会搞上床上去，这个就是这样的表达方式，这个非常容易拉近他的这个跟其他人的这个距离。那就他又显示出了一种这个创始人的这种接地气的东西啊，又有一点点小小的黄色，但是又有一个特别励志的，就等于是什么？这种个人崇拜色彩、人格魅力是相当强的。你要让我看着他，我一定觉得他特别强，这种魅力。我跟过这样的老板，原来我有一位老板就是这样的，那个人魅力真的强到不行不行的，就干的基本都是这事儿。那个公司所有人都崇拜他，所有的女孩子眼睛都发光，真的看着他都眼睛发光。而且那哥们还不帅，那哥们大概只有1.62米，真的这还谢顶，就是我的光头就是因为嘲笑他谢顶，他把我拎过去，1999年把我拎过去，就把我们全公司的男员工全拎过去，他顶头给剃的光头，就这个人魅力非常的强，但是。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基本上对员工算是某种程度的 PUA。然后呢，他再加上什么呢？高福利，对吧？高福利不是坏事，对不对？那然后呢，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婚丧嫁娶全包。这个实际上来讲，你看有没有国企那种感觉？就更是了吧，对不对？国企就是这样，就是他这种具象化呀，然后民主评议，他你觉得他自己有民主啊、自由啊这种具象化，但是呢？你发现一件事儿，这一切规则都是谁设定的？胖东来，对吧？这叫什么？这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大家理解的，说这个一个民主评议或者是自由或者是什么价值，这叫开明家长制。这个在中国做企业叫胖东来，那在国家是哪儿？新加坡，这。一下您就理解了吧？是不是觉得非常像？大概就是这样。那他为什么会把这东西玩这么成功呢？就是真的是创始人呐、啊，个人的有魅力，对吧？那个传奇啊，经历很传奇啊，对吧？情感也是属于丰富那种人，极有魅力，对吧？理想主义，然后呢，可以把个人的痛苦转化为这种普世的关怀呀，天然的这种感染力特别强。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为什么呢？其实服务行业啊，非常依赖什么呢？一线员工的情绪。原来为什么这个海底捞能起来？海底捞我这辈子就吃过一次，大阪吃的，在中国我都没吃过它。为什么？因为我受不了它的那个过于热情。但是海底捞对员工确实不错，这个也是为什么当时海底捞有一本书叫《海底捞你做不到》。就是好像是叫这名啊，想学海底捞你做不到，反正差不多这名吧。就是他给员工也是用这种模式，然后员工自发的做一些事情，后来把这些自发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固定的一个套路动作，然后各种复制，就没有像原来那么好了。但是他对员工确实也还是挺好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你要是说一线的这种员工的情绪你能够把控住，把员工当做这个信徒来培养，那顾客当然觉得不错了。对吧？形成正反馈，对吧？人多复购率高，评效惊人，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这种模式，当然做得好。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正好到什么程度？2020年开始疫情，对吧？ 消费疲软，职场内卷，然后呢，年轻人干嘛？渴望被尊重，哎，有意义。它是一个这种企业宗教，它会代替真正意义上宗教，形成某种程度的人生意义。每个人生活都是要有意义的，你别觉得说你觉得我生活其实可以没有意义，不对，每个人都会有，都是这样的。所以这种什么，就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稀缺的，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精神归属感。因为中国是一个无神的国家，即使是你有宗教信仰，实际上而言，中国的宗教信仰是没有超验性的，它只有一个对等的叫什么？对等的一个交易性。更多的人宗教信仰是这个，你甭管你是信佛、信道、信耶稣基督，甚至信穆罕默德，它的这种交易性，中国文化把这些外来宗教或者内自己产生宗教全改成这个了，但是。人们是需要什么？人们是需要精神归属感的，这个就是彭东来提供的东西，对吧？而且呢，它是什么？而且它能够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正反馈，对吧？就是说，我这个民主又平抑了，这个公司这个企业那是我的，那包括去年把这股权的这个分配权给发下去了，对吧？是我的，然后高福利、公开透明，对，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上网了。然后呢，哎，然后变成员工就真心觉得说我要对这个企业有归属感，然后呢，我就去服务，因为这企业是我的，我可能服务就到极致了，对不对？然后呢，利润再进行反哺，最后呢，信仰更坚固，这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一个机制。所以他的这种企业宗教为什么玩成功，这么玩的，对吧？那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员工忠诚度也高啊，执行力啊，服务温度啊都特别好，远超同行。很多人做你在你做这其他东西做不到的，然后呢，品牌成为信仰符号了，对吧？顾客信任度也爆棚了。那你现在你这么多人打算黑胖东来，你就真黑不动他。那你随时胖东来可以拿出特别硬的砖头，啪就拍你脸上，这是人牛逼的地儿，对吧？那而且社会影响力大。但是呢，这种东西会有一什么？有几件事情，它后边埋了雷了。怎么雷？第一个就是创始人。过于依赖，就是太依赖创始人了。就是庞东来一直说嘛，退休嘛，二三年宣布过一次，对吧？26年呢，啊，还也说我要退休，对吧？那他一旦淡出了，或者健康出问题了，就是这种东西能制度化吗？有些东西是可以制度化的，但是精神上的东西很难制度化。我还是举海底捞这个例子，海底捞再怎么着，那他原来就依靠这些东西起家的。一旦大了或者怎么样，他创始人往后退了一步，你觉得他还能这么全都顾像原来似的对员工那样吗？不可能了。能不能制度化？制度化就没有这个温度，因为他是要靠个人的这个魅力以及他的这个语录来撑起来的，这大概只能是如此。创始人没了就没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民主制度也是一样，就像这样的家长式的开明专制类的这种民主，他是那能一直维持这种开明吗？就很难，这就其实就很难了，因为这完全是家长意志，就是贤君统治，对吧？就是我们一说起来，哎呦，这个是某个大帝啊，这个秦皇汉武，诸如此类，这种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说呢，这种潜在的这种情感操控啊，也是有问题的。你包括这个个人崇拜呀，然后这个 PUA 啊，隐私边界比较模糊啊，对吧？他干预你彩礼，对吧？这当然是好事儿，那彩礼不要给多了嘛。情感表达也有时候会越界，那比如说光一这个搂搂抱抱的这东西，有些人就不适应，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也是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真的你很难复制。你不要觉得说有成功的企业到现在，而且巴西啊什么的这些，我刚才说了什么 Morningstar 这些东西，他们这些东西可以复制，不是他们这些东西可以成功，但是没有能复制的。基本很难复制。所以说呢，那个你比如说巴西这个企业，那创始人是真的是彻底放权的，完全彻底放权了，而且找了一批好的员工，这个而且也加上巴西这边本身的他的这个劳动环境是比较宽松一些的。那个游戏公司呢，行业特性，这东西一帮那个你说专注也好，说半傻不傻的这个程序员在这儿给你干活呢，那肯定的，大家都还能够这种应该来讲是比较理性的，这是一个。所以说呢，像这种胖东来这 那个番茄这个企业好像它有一个特殊的故事，有时间再跟大家讲。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我怕说错了，就不跟大家具体描述了。那也是一个特殊的案例。然后呢，这他是胖东来这个，他是一个人宗教，对吧？换个老板抄作业，99%，我敢保证，这个呢形式主义或者压迫工具，一定是做不到他像他这样的。所以是这样的。还有一是什么呀？说白了啊，最大的问题是整个的这个东西在中国是会有长期的政治风险的。短期不会啊，短期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风险非常低，就是它甚至于会被默许或者被正面宣传，对吧？那就是这个呢，大家因为很多年大家都听着这种所谓的这个民主长大，虽然是说是中国特色的民主，但是咱觉得这东西是好东西。没有真正意义上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这种印记，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民主，也不知道民主跟宪政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关系。最后你要达成自由这个目的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教育以及包括实践才能懂的一个东西。甚至于这个很多人都没真正懂，就纽约能选出那样一个傻逼来，不也是吗？对不对？那像这样的呢，这个你如果短期之内官方他可以容忍你，对吧？啊，他在包装，他可以包装成让员工参与管理啊，提升团队品质啊，企业文化创新呢，包装成这个，符合什么呢？符合官方的语调，叫什么？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这样的。那地方他因为他大本营嘛，他也不出这一块，不出这一点地儿，哎，没有什么太多阻力，还可以作为样板，短期之内没毛病。对吧？这个不会把它弄怎么样，但是长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其实意识形态层面呢，哈，这个中国企业的核心还是什么？坚持党的领导嘛，对吧？你哪怕是一个私企，也是要有党支部的。这个呢，这个国企必须要把党建写入党章的，写入章程的，对吧？那党委呢，党组呢，会要前置研究重大事项，私企呢也要按照规模呢建这党组织，对不对？那如果民主评议被解读为这个西方自由民主或者独立工会的这种底层造反模式，你就可以能触发什么？触发防范政治风险，这是条红线，对不对？所以说他在那个反复强调职工代表大会的基本形式，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不能搞无组织民主。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如此啊。这个就是长期的政治风险之一。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这种形式不能扩散。这个呢，你因为胖东来这一个企业无所谓啊，你玩怎么狠，你翻了天吗？你翻不出去，对吧？如果呢真的是民营企业有跟风的，对吧？尤其是互联网啊、大制造啊、平台经济这比较敏感的领域当中，你也跟风干这活，对吧？举员工集体投票，免职管理层，那怎么办？这是个问题。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相当于你颠覆了整个的这种管理的模式，而且是国家没有办法进入到这里边来，让你去把这个东西给你怎么管或者怎么样，这是党部在其中的这种领导作用就被削弱了。所以说呀，这种东西啊，它也长期不出它这个圈，问题不是特别大，只要他人还活着，哎，这个身体也没什么大毛病，作为精神图腾或者作为吉祥物，你在那存在着没毛病。但是只要是玩大了，政治风险极强，甚至于即使玩不大，这种示范效应，如果官方醒过劲儿来的话，也有可能让他有问题。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真的，我说实话，我其实挺喜欢胖东来这个人的。然后呢，这个但是就他这些事儿干的吧，在中国呀。他是一个另外一个层级上的，那叫什么？就被抓了那个孙大武，对吧？很像那个，他只是说更圆滑、更正面一点这种形象。是，如果真要弄他的话，孙大武这事儿不一定只发生在孙大武身上，大概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